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这个节目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啊，站长好，陈涛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也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电台的另一位主持人，陈涛，欢迎陈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那我们先谈美国的事情啊，就是，一个是特朗普的关税被美国上诉法院判为，都是非法，然后，现在这特朗普有机会上诉，但是有可能全部作废这个关税。那好像特朗普吭哧吭哧搞了半天，而且感觉很有成就感的样子，结果都非法了，然后都会回到原来的关税吗？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就是不知道你们觉得特朗普最终这些关税都会生效吗？还是就被法院给作废了？
这个事儿我也可以给大家先解释一下一个背景，为什么特朗普的这些关税会被法院叫停哈，或者说是法院被判是非法，倒是现在还没叫停。那这个关税的司法争端呢，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今年其实从特朗普就任一开始就已经开始加关税了，然后呢到了四月初的时候，他当时突然一下子把这个，比如说一开始他是普遍加个10%，一下子把这个很多国家的关税都加到非常高，尤其是像中国这样跟美国有比较大的贸易逆差的国家哈。特朗普当时那一周是咄咄逼人，一下子把跟中国的关税加到了150%多吧，还是160%多？
145。
所以这加到一个非常离谱的水平。然后呢，随着他这个非常激进的动作呢，当时这个资本市场的反应是非常大的，一周的时间就跌掉了过去一年的涨幅，所以当时整个的美国各界都对这个特朗普这个行为是非常震惊的。然后结果过了一周呢，他又软化了，又把这些关税又全部先收回，然后又开始说是要跟这些主要的贸易国家一个一个的去谈判，所以又把这个关税降下来了，就是说他用一个这样的方法。那为什么他可以操纵这个关税呢？实际上按传统的美国的这个，因为关税也是美国政府在征收的，是由海关征收的，那么政府的收税必须按照美国的这个三权分立的原则，那么宪法就规定了征税的权是在国会，也就是说本来应该是国会通过一个两党的这个法案，或者说是要走国会的这个流程，你才能把这个关税加上去。但是特朗普呢，他是引用了一个叫做紧急权力的这种法律，然后给予了他这个作为白宫的政府以征税权，他就说这个美国的贸易的逆差太大了，然后处于一个贸易紧急状态。那么这在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呢，总统的这个行政权力就会扩大，所以他是这样来说的。那么司法的这个法官呢，因为他这个已经有两个法官，就是两级的法官判他这个败诉了，也就是说法院不认可特朗普的这个解释的，也就是说他说这个国家长期存在贸易逆差就是一个所谓的贸易紧急状态，然后就自己给自己授予了这个征税的权利。就所以从这个目前的这个法院来看呢是不认可的。目前他的这个官司呢是已经是打到了这个一个巡回法庭。那他现在被判败诉以后呢应该还是要最后再上到最高法。那目前的判罚呢是给他 目前的这个关税可以执行到十月中旬。那么十月中旬，如果他高院还没有判下来的话，就要让他这个暂停了。所以整个的背景是这样的。
但是高院都是他的人啊，上诉到高院都是估计高院又要挺他了这个东西。
那
所以现在对看到他们是在给高院施压，就是说如果你高院判我败诉的话，你已经收进来这些钱要退回去很多钱，意思就是你们看着办吧，因为他现在已经收了上千亿了，因为每个月都是好几百亿的往里收。
嗯，顾博士呢？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社会发展比较迅速啊，所以很多东西其实都需要这个高院做出最好的解释。我觉得这任或者下任总统，有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限制一下这个中级联邦法院的这个权利啊，这个不能这个。中级法院有哪个地方看得不爽就可以出来挑战这个总统的权利。按理说
不，美国就三权分立嘛，你不能这个权就否定另一个权，
我知道，
不然的话就独裁了呀。
但是我们也要分一下级别嘛，你也不能任何一个，你按这个中级法院有好像有3000多个还是6000多个，那也就是说这3000多人法官啊，6000多法官，每个人如果有不同的想法，他都可以写一套出来，然后把他的一个政令给挡住。不过我觉得这次应该特朗普还是会得到支持。我忘了是昨天还是前天的一个新闻，特朗普之前做的一个关于移民的那个决定好像也是被高院给支持了，就是说他可以持续的运用他的行政手段来驱逐移民啊还是什么。然后这几天也是整个这个移民局啊，或者说执行移民法的这个力度啊，也比之前的要强很多，可能可以强到要比到里根那个时候了。所以说
最近不是就遣返那个韩国的工人嘛，然后韩国政府很恼火，就是这个
对韩国政府已经把那些人都给接回去了。就是里面的韩国公民一些，但是的确也是他里面很多人派过来都是用 B1 B2 Visa 过来之后就指导别人，你要说这个能不能这么做肯定也是不能这么做，但是以前你说管不管，以前肯定也是不管的，但是现在呢就管得特别严。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去冲击这个现代工厂，而且这里面所有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好像是招了450个人。
这是不是被举报了？是不是？肯定有人举报，恶搞他们，应该是，我觉得。
对，很多员工实际上是被那个第三方公司雇佣的合同工，严格来说也不是现代公司的员工，所以但是他冲进去了之后，把所有的人都抓起来了，而且。举报也有，就顺口插一句，以前也有中国人让我举报另外一个中国人，说他非法开店，非法销售古董，但移民局丝毫没有反应。
现在应该都会反应的，哇塞。
对对，现在应该是都会反应，以前应该是懒得反应。以前我唯一听说过的一个案子就是，就在我们西雅图，有一个人就向美国移民局举报别人是假结婚。移民局还真的冲到他家去看去了，还跟那个老丈夫说，你是真的娶了她吗？如果你什么，你对我们诚实说的话，什么什么，我们也不会对你做些什么的，反正都是这样。但后来他们也是，这个也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但是现在的话就管得很严了，现在就是很多人到移民局去报到都会被抓。而且立刻遣返，小红书上看见了好多啊，这个都是插进来的话题，就是，但实际上就是说，现在的移民局的权力显得特别的大，而且今天有个新闻也出来了，说这个移民局可以快速执法啊，法官就好像就是支持移民局可以快速执法，驱逐他们认为的不合法的这个移民。
这么一说，就是特朗普的权力还是不受限制了，他想干嘛就干嘛。
现在有很多法官其实也是盯着他的法令，你看，包括你现在说的这个税也是嘛，也发了一个这个 injunction， 这个十月中才生效嘛，对不对？特朗普也不是想干嘛就干嘛了，他大概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总统发出的行政令，几乎各个行政令都有法官说不。
因为他发的就是违法的嘛，他发一点合法的不就没问题了吗？
不，
就是有一个数据，就是
他
到目前为止哈，已经签了超过200个行政令了。这是个什么级别呢？就是已经超过了，就是前面包括他自己第一任的四任总统的总和了。也就是说，他合法的行政的话，就是立法还是需要过国会的。那他如果不过国会，很多命令都是只是出自白宫的话，确实是就是给自己扩大了很大的权利。
对，就是实际上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其实高院的主要工作也是要解释清楚这个总统的权力到底在哪里，包括中级法院来挑战总统的权力，那么他们的权限应该在哪里，现在都需要搞清。以前的总统大部分包括我们知道的拜登，还有之前的这个我们第一个黑人总统，然后奥巴马，然后前面的布什，小布什，老布什，对不对？大家说的都是，哎呦我靠，怎么回事？当布什当总统365天，有300天在打高尔夫，这个好像打高尔夫少一点，但他娘的，被这个叫什么来着？被阻挡的行政令他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具体总统应不应该干活也是一门学问。
我觉得你这个既然有国会，你把他们都踢开了，这个就这个跟我觉得东方某大国有什么差别吗？不是，对不对？
啊，东方某大国那是全员鼓掌，100%通过，这个是没有人敢反对的。
嗯，那然后特朗普他这家伙就是不是国会又开始工作了，复会了，然后就又要什么那个公开埃普斯坦那个文件，然后特朗普就使劲的叫阻止。我觉得这个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嘛，你就是你没。你心里没鬼的话，你阻止他干嘛呢？就公开就公开呗。
站长，今天你看到一个新闻没有？华尔街日报公布了，就是 Epstein 过生日的时候，这个特朗普给他写的
特朗普的一封信，
那个生日贺卡，就严格来说就是生日贺卡，对吧？我觉得这个还相当有意思啊，相当有水平啊。里面不就说了吗？你爱的也是我爱的，我靠，我对你。非常的这个嗨。
这封信呢，他之前华尔街报道过，但是特朗普否认了，然后今天公开出来呢，倒也不是华尔街拿到了公开，是那个国会拿到了这个东西，因为这封信是在埃弗斯坦的个人的一些档案里面，然后国会现在确实向相关的一些跟爱泼斯坦有关的这些个人或者是机构在发传票，要求他们提供相关的材料，就在那一堆材料里面。
对，可能爱泼斯坦的收藏里面应该有这个，然后被搜的时候全部搜出来。
不，他那个爱泼斯坦这印了一本纪念手册还是什么，就是相当于是然后就把特朗普的那个信放进去了，所以出版了呀，这个东西。就也没办法否认，我感觉。
啊，他俩历史上本来就是好朋友啊，他们俩在纽约的时候，
对，没有，我觉得他否认不了的这玩意儿。你当然，除非这种有这个 smoking gun， 对不对？比如说有视频啊或者什么东西，就说不定已有了。对，这个。
对，这肯定有的，因为艾伯斯坦当 当时在萝莉啊，据说摄像头都有个，所有的人都拍下来的，所以说就是说谁也不会真正去拿它做什么，但是最后还是被 FBI 给弄下来了，这也是很震惊的一件事情。
不就是在特朗普任上的时候被搞死了吗？这个跟在国内什么这个薄熙来的那种什么徐明之类啊，要出狱之前死掉有什么差别吗？你说跟俄罗斯的那个什么那个总统候选人要出狱什么纳瓦尔尼是吧，就是要出狱的时候突然死掉也没什么差别啊，这个等于当然不查无此证，因为当时总统是谁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所以但是他这个档案那总统要去做点手脚说不定也能做了，就是他现在这么着急，人家还没公开是什么呢，他就说这就是阴谋，这就是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这个真的太明显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对，我觉得他其实也没有必要那么激动，因为大家其实也对这个都知道的，也不是说要选一个道德楷模上去做总统。
但问题就是你公开了，有就是公开了一炒作，然后呢就有多么惊人多么可怕或者什么东西，那他估计也会坐立不安的这个事情，因为如果舆论的力量很大，最终他对他还是有影响，不然的话他着急干嘛嘛。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你要仔细看他最近的活动的话，他最近还是致力于怎么样让他们的家族都赚点钱，这个好像是他最近活动的主要目的，因为他可能也意识到自己身体不太好了，因为上个礼拜的新闻说他身体不太好了，我估计那也不是什么假新闻。他老婆不是
将近一周的时间没有出来开发布会，没有公开亮相。
有吗？有一周没出来了，
接近一周，反正上周就传挺凶的。
很奇怪，是说他什么手背上有青迹啊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副总统都出来说如果特朗普身体不好的话我随时可以接班是吧。这个、
对、然后他老婆被看见在某一个医院里出现，就是专门给那个总统看病的医院里出现，然后大家就说他呢，但我估计他要减重了，因为对他来说这个岁数来说他这个体重啊饮食习惯应该是不是很好的。你看伟大的那个他的好朋友都在讨论150岁呢，他这里就活个80几，那肯定不开心对吧。
这个150反正是一个经典的那个
你要广告
特朗普。他这个身体这个当初还在取笑这个拜登是吧，但是还是岁月不饶人还是什么。你说他饮食习惯不好是喜欢吃麦当劳吗还是什么东西？
他喝很多可乐啊。
可乐他不知道可乐不行吗？就是可以喝 diet 呀，还喝原汁原味的可乐当然不行了。
哇，那带的可乐都是那个合成的，其实说实话没什么两样。那个其实吃汉堡倒无所谓，汉堡就营养，但是
diet 里面它不是碳水为零嘛，不就好了吗？
哎呀，
关键就是你这个东西不健康的就是碳水高呀。
那你给他写封信让他不要喝原味的。他不喜欢喝 diet 的可乐你知道吗？
那不行。
而且他也不可能像另外的三个好朋友一样有免费的人给提供新鲜的器官对不对，这一点我们还是应该服的。这个美国你看几个总统后来全都老年痴呆了，你要换到国内去哪有老年痴呆，没有对吧。但这次胡锦涛没出来是因为他犯错了，我胡锦涛要是出来的话也
不
会。
都上次说什么这个杨振宁的儿子什么换个器官都弄了三个那个供体啊，哇塞，我这个都那就很多人都是没公开了，就是老干部估计是 想换就换，是怪不得那么多年
轻人。对，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例子，站长，我讲一个真实的事情，这个、
嗯、
然后你就可以放广告了，快一点。有一次去温哥华跟一个朋友吃饭，他妈妈就是20年前在上海大概还做一个级别比较高的官吧，需要换肾、
嗯、
就是他这边刚一准备好，那边就一个匹配好的年轻的小孩的肾就送过来了，那个小孩好像是被判死刑还是什么来着，然后换了之后效果非常好，然后医生是当时全中国最牛叉的医生，汇成一个小组弄。
他付多少钱？
很新鲜，基本一准备好。
他没告诉你他付多少钱？
你这就庸俗了。他权力那没有多少钱的，他自付的部分后来扣去哪有？没有钱了。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嘉宾分别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持人陈涛，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那我们刚刚顾博士就直接就谈到150岁的事情，就是这次就是9月3号大阅兵，真的没想到，因为本来大家都在看，哇，就是中国的军力有多么的领先，或者说能够多么的可怕，然后这个阅兵是多么的壮观，结果这个中央电视台流出去的这个几分钟的这个叫什么叫普希金是吧，就是普京、习近平跟金三胖这三个人边走边聊天，然后一个说那个要现在器官移植这种技术有了，还能够活到150岁，都那个就可以长命百岁了，或者那个70岁在150岁面前都变成小孩子了，然后还一阵狂笑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说全世界都传遍了这个东西，而且是中央电视台提供的，我的这个太令人惊愕了，可以说是因为
对啊，这很奇怪。
中国那个特别年轻人，很多研究生啊什么东西，就是感个冒去了，就是说突然脑死亡了，然后器官全部给移走了，谁还救了几个人，报纸上还登报道赞扬他们，什么难道是高风亮节把自己的命给送掉救别人吗，这种事情太多了，真是就几乎天天在发生，就是这样，就是你本来的话可能不相信，哎呦中国有这么有这么可怕吗，但是最高领导人在说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就一下子，弄的其实是，93这个阅兵，我觉得这些钱啊，多少亿的钱都真的是白花了，因为你这个本来人家是怎么说叫中国，中国威胁论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嘴里直接说出来了，你这个不是不那不是更加可怕，而且老百姓当然这个消息是封锁的对吧，当然老百姓也有不少人通过外媒看到了之后也是很气愤的，这个东西。
其实中国老百姓插一脚站长，中国老百姓也不是什么好人，他们其实也是想希望权利。 但是没有
老百姓当然看了阅兵是热泪盈眶，哇，我们祖国强大了，我在世界上谁都不敢欺负我们，然后我们的导弹能够那个覆盖全球，我是指哪打哪，我是这个
把美国灭掉好几次、是吧？
对，把美国灭掉好几次，然后台湾随时分分钟就可以那个进攻台湾，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搞这个填报志愿的一个网红叫张雪峰是吧？什么说中国只要一开枪，我就马上捐五，就是捐五千万什么东西，这个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后来中央电视台虽然通知路透社说我们这个要收回这个版权了，就是你们也把这个视频全删掉，但是全世界都已经看到了，哇塞。
对，我当时没想到中央台开始没有意识到，他把它还做成了翻译片段给大家听，开始的时候以为大家都以为是 AI， 结果后来发现这是真的，因为中央台自己放给大家的，知道吧？
是，我觉得中央台里面是有潜伏的那个
不是，他可能没想到，
他没想到是吧？
伟大领袖就会在那里随便说，以前毛主席
主要是直播，因为他现在直播的技术是确实好了，对吧？这个技术真的太好了，他们边走然后说的话能这么清楚，然后就翻译，然后直播就出去了，我的这个太厉害了。我们电台的节目直播都有几秒钟延迟，然后你说个脏词的话，就是延迟的时间里面把马上给干的一下把它掐掉了，就是还播不出去。他这个就反正他直播太厉害了，哇，我一下就全球就看到了。
对啊，伟大领袖的词谁敢把它给挡住？真正忽然，对、啊。
哎，这个陈涛，你看阅兵了没有？电视上看到阅兵没有？
啊，我那天看了一部分吧，但我没有看完，我就看完他讲话，然后就是检阅那一段，我就没看了。因为我本身对这些军事装备个人没有什么研究和兴趣，所以很多人都等着看后面那些飞机大炮啥的，我就没怎么看了，我就听了听他讲了点啥，好像他讲的内容也没不像15年那一次，就是10年以前的那个纪念抗战70周年的那个阅兵，他还提这个要裁军啊啥的，然后他那个讲话也没有特别提这些方面的东西吧，我觉得更像是这次阅兵，像很多媒体的说法都是说更像是对外发出一种信号吧，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哈要重新伟大的这个时候，那他也发出一个信号说对外体现他的一个声音吧，我觉得更多的评价我也没什么，就是你们聊的这些呢我也看了一下，但是反正我个人觉得也不大可能是有意的，应该是一个直播中的事故，就是直播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想到会这些人会说这个事儿，然后就直接就播出来。
对的，这个我们也不能去指责伟大领袖，因为肯定会被封掉，他说这个你只能说人家在探讨最新的生物技术，是吧？
我探讨一下这个150岁可能吗？我在这个器官移植这个现在这么先进，
应该是可能。如果
以前这个以前的帝王不是一直想寻找什么长生不老的丹药，就从来就没成功过。
哎呀，那是以前技术不过关，现在那娘的技术都过关了，而且最先进的，你也是学这个电子工程的，最先进，你的身体不要药了，大脑给你放到某个地方去，只要让你大脑一直能思考就行了，对吧？一直能说话，就一直能指导大家，跟钢铁人一样的，给你把身体换成钢铁的，不就一样的？对。
这不是机器人吗？你说的。
伟大领袖愿意
控制机器人。
但是150岁应该是120岁应该对他们来说是轻松可以做的。
但是他做皇帝要做到120岁吧。
那毛主席最后生涯都神志不清了，那人家谁敢说什么？你生命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你永远是最高领袖，对吧？对吧？就是我也不知道俄罗斯
毛泽东是83岁还是84岁去那个死掉的？
83岁，
对、啊，他不是要万岁嘛？那个时候林彪那个时候，就是全中国都发了最高指示书，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说伟大的敬爱的毛主席他能够活到150岁，然后那个全体臣民高呼毛主席万岁，那个他宣称能活到150岁，结果83岁就死了。
不，他有个很大问题，他其实也是不尊重医生。
嗯，
而且那个时候的技术也的确不行，因为
你就是说那个时候没有气管移植是吧？他的气管全部老掉了，这个。
一是没有器官移植，他也不尊重医生，他本身的这个习惯他也不会尊重医生的。然后他既不尊重医生，包括他后来我经常说的，为什么说邓小平那些人对毛主席特别反感，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你的权力，就是我们已经是权力核心了，对不对？包括比如说我和你打天下战场，你现在是中国的皇帝，我是宰相，结果你搞得我这个宰相的儿子腿摔断了，都找不到医生去治，那我说我跟着你卖命做到宰相，这有什么用嘛？对不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中国的那个医疗手段啊，你要知道很出名的那个用调整那个基因，第一次把人的基因调整的那个叫贺什么来着，那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开始做的，调整小孩的基因，叫什么贺建章。
哦，对对对对对，他有个推特那个，他好像在美国被禁了，但是回国搞的话也被人家举报还有什么东西，但是现在又拿到钱了，感觉也在做实验什么东西。
对啊，因为他做的这个课题毕竟别人还是很感兴趣的，对吧？你把那些人的问题啊，基因缺陷啊什么东西都改掉，这也是很令人注意的一个事情。
这应该是另一个话题，就是我不知道他，因为美国的话之前一直是以这个伦理的原因吧，就禁止做一些比如说干细胞研究啊或者什么东西，一些基因的研究都是禁止的，很多研究。那中国它如果不禁止的话呢，但是你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就是可怕的后果，但是至少目前还没看到。目前比较显著的可能机器人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以比较惊人的速度在发展。
对，无数的无人机飞过台湾海峡，对不对？然后那边说造100万个无人机，中国这边说我们造1000万个都没问题，乌泱泱的飞过去。
反正有人捐款了，反正。这个事情反正是比较怎么说，这个应该是一个播出事故吧，我觉得这个从中央电视台的角度来说是吧，而且这个基本上要达到的就是他这个93阅兵要达到的结果，基本上效果基本上全部抹掉了应该。再一个是其实大家都也在探讨，就是说你那个抗战胜利的时候，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成立呢，你就是庆祝一个不是你自己的成就，对不对？比如说我这个公司是就是今年刚成立，然后5年前取得了比如说某个地方取得了一个重大的成就，拿到诺贝尔奖。那我自己公司能够比如说能够去庆祝这个成就嘛？因为这还没成立啊，对不对？ 这个功劳不是自己的，你成立的，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个别人说这个今年国内气候变化各种事情叫什么红羊还是什么什么白羊啊什么事情，我估计要2027年还真的要打台湾，要是一打估计真的世界大战就要开始了，你知道吗？而且那时候肯定有人告诉习大大说你把无人机飞过去就行了，都不用派人过去。那更是500万个无人机从海峡对岸飞过去，那台湾肯定顶不住啊！看，
台湾不是已经听到了吗？他总有对策的，他不是那个半导体傲视全球嘛？这个台积电啊，或者什么什么英伟达，或者这个 AMD 啊，这些这个老大都是台湾人啊。
对，他们那个芯片后面应该是有后门的，但是这个后门包括我以前在微软工作的时候，对不对？
嗯，
我的头就是一个白人，他就经常吹牛，他说这个视窗系统里面实际上是有密钥的，这个密钥呢就我跟其余几个 architect 知道，妈天天吹，一见到他就跟他吹，我们
他密钥，比如说他是不是说我就是所有用比如说 Windows 的他要让他们瘫痪一分钟之内全部瘫痪嘛，
他只要弄到那个他就可以让你瘫，因为你也知道那个代码太多了，又打成二进制的，你也不知道那个在哪里，实际上被他已经种上了他们自己的木马。
对，我觉得上有政策下对策嘛，你比如说中国有很多无人机或者导弹或者什么东西，那你微软那个这个 Windows 不是基本上所有的电脑都装了吗？你这个只要微软这个总统也好或者什么东西国防部也好一声令下，你这个密钥可以启动了，把中国所有开那个 Windows 的那个电脑全部死机，那你这什么无人机啊什么导弹统统死光啊，根本就不可能运行了。
无人机本来就很多地方是不能运行的，像我那时候不是要卖房拍照吗？他无人机过去都是飞不起来的，包括这次佛罗里达抓了一个加拿大的华人在那乱拍照，也是因为他用大疆的无人机在军事基地旁边飞起来拍人家军事基地，美国的那个军事基地，后来就被人发现为什么他还能飞起来，是因为大疆不是被美国禁了吗？然后大疆就把那个美国的所有的那个地址都设为可飞，然后你就可以拿大疆在军事基地飞了，但是你一飞起来军事基地就探测得出来，因为它还是可以识别出来这是鸟还是飞行器嘛，然后那个华人就被抓了。你搜一下这个新闻是上个礼拜还挺有名的，我本来想做后来想想算了。
那里面不是马斯克说有他的 XAI 有一个中国员工偷了他代码，对，报警了，被抓起来了。
啊，对，那个人我觉得特别蠢，什么把所有东西都复制下来。
哎，他自己就卖了700万块钱的这个股票，这不是够了吗？你得还跑过去卖这种东西，弄得自己坐牢，有什么必要吗？你说？
我觉得他可能想，你有了700万之后，你想的可能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这个，就像习大大就像普希金一样的，
满足那个要我有了700万，我满足了，我操，这个500万买个房子，200万过过日子就好了，我操。
不会的，站长，你这呀，小农思想，你记住，
小农思想，
哪怕是小农有了700万之后，他也想的不是小农，所以你看朱元璋在坐上皇帝的时候，他是想着让他们朱家全部都统治。世世代代人是会变的，站长，钱打到你账上之后你就变了，你就不是现在的你了，是吧？广告时间是吧？
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请到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持人陈涛，做本期节目的嘉宾。那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回到那个美国，因为这个美国现在这个卫生部长啊，就是他是一个坚定的反疫苗者，对吧？然后因为大家甚至那个国会听证会上，人家都在质疑他，因为都有很多数据说这个疫苗是救人的，然后不管是新冠还是其他的疫苗都是救人的，救了很多几千万上亿人的，没有疫苗可能就死了很多人的。但是这个小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RFK
对 FK
对 Junior RFK， 就是他就比较扯淡，对不对？他就是
把所有的疫苗
都取代了。以前比如说他父亲或他爷爷被那个时候这个美国人身体多么强壮，没有人那什么各种病都有，就是有并发症或者各种病的比例很小。现在比如说那个时候只有10%几，现在60-70%了，然后再全是疫苗造成的。然后呢，就是这么一搞，就是以后如果啊，就是现在又弄了一个新冠病变种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卫生部长就是这么一个货色啊，就是你这个估计。美国就不是像上次新冠的时候才死这么100万人了，要估计几百万、几千万人死掉都有可能，因为你这个卫生部的CDC 也解散了，基本上对吧？就是这个专家都被他开了，然后就全是弄一些混混在里面，就是什么也不懂，就是只是怀疑疫苗的，然后打击疫苗的这个。所以现在这种股票，你这疫苗股都是跌成屎了，就是已经市值几千亿，现在10亿都不到，就是可能就以前的那个零头5%了，以前就市值5%都不到。因为像莫德纳以前的那个最高的是500多一股，现在就20块钱，这个就是5%都不到。这个当初那个投资的人真是血本无归，只能说。这个其实对美国人来说我不觉得是个好事啊，因为你没有碰到事情，对吧？你碰到事情了，到自己头上，然后又没有疫苗，又没什么东西呢，就只能等死了，对吧？
不过补充一个小知识点啊，就是现在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啊，好像至少在美国都是这样的，如果你被狗咬了，一般他不会再强制你去打那个狂犬疫苗了，因为说这个基本上可能性为零了，基本上就被消灭了。
他现在不是像佛罗里达是取消疫苗强制，就是所以呢，就是疫苗强制，比如说现在很多地方都是疫苗强制，就是比如说MMR 就是百日咳啊或什么东西疫苗。你如果不打的话都不能上学的，这叫疫苗强制嘛？
这可能。
那你现在这其实对你有的，比如说麻疹啊或者天花呀或者什么东西，就是你不打疫苗，那哪天传上你就得死啊。那你现在佛罗里达全部取消了，那这种地方 小孩子长大了可能就要中途就夭折的概率就很大了。
啊，你就说就是就像清朝的皇帝一样的，你不中过天，
对、啊、对对 对, 对, 对
就不能做皇帝了。
这个、梅毒对不对？他如果同治皇帝或者咸丰皇帝这个小的时候打几针什么梅毒疫苗，他估计这个没有慈禧太后什么事了，对吧？
啊，那肯定是对。
嗯，
但是这个应该他这个就是说还是要做更多的研究，就是。疫苗呢还是应该提供，但是你愿不愿意打，你可以让你自己的人来做选择。但是
你这个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应该相信科学嘛。你如果你这个CDC 也好或者FDA 也好，那你都是专家组成的，都是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而且有个 panel， 那他比如说也是一期二期三期这个临床试验的。那么成功了之后才能批，不成功不能批，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可信的。那你这个不能无缘无故我不喜欢就把它推翻了，这个东西就不对了。
那这个也是美国嘛，要么向左要么向右，永远不会待在中间嘛。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文明它其实是就一念之差，就是反正落在谁的手里啊，落在某人当总统，就是一朝回到解放前呢，这个就是这个倒退，这个美国这个文明多倒退几十年估计。
哎，这个
因为像小肯尼迪这个人呢，他怎么说呢，就是他因为我查了一下他的背景，他实际上是肯尼迪家族的一员，就是他的那个父亲就是那个遇刺的那个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嘛。
对对对，然后罗伯特肯尼迪也是遇刺身亡的。
对，他罗伯特肯尼迪也遇刺了，所以他父亲就是那个人。然后呢他在那个一开始是就是1980年代他大学毕业以后是在做律师的，然后在2005年以前呢他其实主要是在做一些环保类的诉讼，就是尤其是在水环境保护他做过一系列的诉讼，对抗这种水污染的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还那会儿还是以一个这种环保斗士的形象出现，也得过一些荣誉的。然后但是他在个人是在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个疫苗开始有担忧。然后呢一开始呢是说这个因为疫苗它要保持一些疫苗的它这个活性哈，就在生产过程里面要给它添加一种类似防腐剂的一种东西，叫硫硫汞的这么一个添加剂。然后呢肯尼迪呢就说这个东西呢和这个自闭症在内的一些儿童神经发育障碍是有关系的。然后呢尽管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不同国家的这种科研机构啊都对这个疫苗的安全性和自闭症之间的关系做过很多的这个研究，没有任何一个严谨的这种专业的科学机构得出说这两个之间是有关联的。但是呢肯尼迪他对这个疫苗和自闭症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怀疑就一直存在。然后再之后呢就是尤其是新冠疫情以前美国的这种反疫苗的这种声音就不小，就有不少出于这种宗教的这种一些个人的这种选择权吧，或者说是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一些特别偏这种宗教保守的人就会觉得啊，这个上帝创造了我的身体，我不应该打这些东西进去，感觉就有点像古代那种中国人的那种非常非常非常怎么说那种观点，所谓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然后这种一种观点就是你不能瞎给我弄。反正在之前在新冠以前这种就是比较特别保守的一些宗教的人士里面呢，反疫苗的这种运动和一些相关的人士是存在的。然后在新冠以后呢，因为有这个一开始是禁足嘛，然后后来要强制注册疫苗，然后这个事情就开始被疫苗这个东西就开始被共和党人 的这些政治需要利用上了，好像就是他们为了获得这些更保守的人的这种支持，就开始公开的去反对这些已经证实的科学的一些疫苗注射的这种计划和规定。像佛罗里达的这个州长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就是为了迎合一些已经存在的一些本来是一种边缘思潮，后来因为这种政治上的一种斗争被不断的放大，然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去怀疑他。然后呢，政客们发现这个东西又有影响力，然后又开始利用它进一步的去获取自己的政治资源，然后完全不考虑这种科学的后果。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就是小肯尼迪在过去20年他都是一个反疫苗的人，然后他通过反疫苗他写书，然后还卖了很多钱，卖了100万本。2021年他写了一本叫做就是批评那个夫妻博士的那个书嘛，然后就当时就卖了100万本。然后他领导的这些反疫苗的机构当时是个非盈利机构，但是他的收入通过卖书啊、搞活动啊、搞演讲啊、捐赠啊都有600多万。也就是说他的身家财富包括他的政治资源都是通过反疫苗获得的。所以这样一个人现在在管理美国所有人的疫苗。
总统任命他当卫生部长之后，就是我觉得有利益冲突啊，这个东西。你这个卫生部就是要批准疫苗的，你搞一个反疫苗的当卫生部长，这个就是我觉得，当然竞选的时候，这个小肯尼迪他放弃自己作为这个独立候选人参选总统，然后换取那个特朗普承诺给他内阁里面当个官，这个觉得就是比较典型的叫政治分赃，对不对？这个是字典式的那个这个政治分赃。你竞选的时候支持我，我答应给你好处，给你安个给你封个官，我说这个结果付代价的是老百姓，我说这个下一场新冠疫情这样的一个疫情一来，估计这个美国就打下一大批，也不要打原子弹或者打什么核武器了，生物武器就好了，我说这个美国就趴下了。我说最大的目的就是这个小肯尼迪，我说。
因为站长你不要这么说，因为下次如果来的话，我们正好是老年，我们就是真的是要倒掉的人啊，看。
没那么晚，他说不定两三年我们也到不了老年。
这个其实那时候就写过文章，中国那个实验室为什么会出来，就是有些监管啊实在是不严，然后有些东西太毛糙了。像那种
本来他这个实验室就是叫 P4 实验室，但是没有通过法国那个设计方的验收嘛，就是因为安全不达标，
而且里面
对、啊、所以这个
很热，
设计方就没签字知道吧，因为他们就我们这照这个安全标准完全不达标怎么可以签字呢，就是他们就强制就过了，就去做这种实验，那肯定会泄露的。
那主要那个时候美国也给钱嘛，美国给钱施政力不就拿着钱就去做事儿。
美国给的钱其实是不多的，就几百万美元吧。
那你要让国内拿钱出来那很难的一件事情。
但当然他可能做这个实验估计几百万美元可能够了。
肯定够啊，你到野外去找蝙蝠啊，这要花多少钱一天给你
200。他不是有个开关嘛，就是他不是开关一扭就是能够传给人了，就是这个就是他技术的核心在那里，对。他本来就是他跨国总都传不了嘛，就是后来石正丽就不在 Nature 或者很多地方发论文，就是说得病人那个这个新冠病毒，就蝙蝠那个新冠病毒能够跨物种传播，这是他的发明、啊、就是一个开关。
那是那时候奥巴马不允许、啊、奥巴马不允许这个美国本土上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些科学家又忍不住说这些东西能不能互相传染呢，能不能做一下试一试呢。
哇塞，太恶心了。我那时候中国正在进行的类似的实验多的，我是。
对，有些你可以以这个 包括这一次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国内不是有什么文字啊什么东西都一塌糊涂啊。
那各种这样都很多的，就是因为国内它有些东西你只要能够说哦这个是有利于政府啊，有利于什么，它的很多那个环境检测或者监管的人就很少，就也没有人会懂啊什么。不是说科学家要发现冬天不冬眠的蚊子吗？
估计这蚊子也是被他们给养出来的吧。
对，因为生物学之所以有的时候会得到很大支持，你想想后面不就是有权有势有钱的人，他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对不对？他希望你这个调整了之后，像马斯克他肯定很希望这个基因那个大脑芯片还有那个基因改造能成功，那样他到时候生儿子再生20个儿子，我操，那他不开心死了，全部调整过一下，对不对？这全都是他想的，这个很正常的，只是说有些国家受监管，有些国家他不受监管，那就没有办法弄。怎么受监管？
美国不就没有重婚罪吗？我在他跟那么多女生20个小孩，我的太
没有，美国有重婚罪，但是人家是谈朋友，这个你怎么管得上？人家是包养是无罪的。
这生这么多也不跟有他跟好几个人都是生多胞胎啊，他说事实婚姻，多重事实婚姻，我觉得这个就是构成了重婚罪，对不对？
你要是西雅图中级法院的法官，是不是你要发一个逮捕令，立他逮捕他？
通缉令。这个也涉及到这个伦理嘛，对不对？你这个你虽然是首富，你这个到处这个到处不是到处留情，是到处留金，这个东西到处播种的事情不好。
而且这个马斯克是其实是有很明显的这个也是有一点自闭症的，知道吧？你如果听过他的讲话，他谈话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前言不接后语。当然了，他有钱了，很多人就说这他妈是天才的伟大跳跃。但实际上，如果你把他有没有钱那个抛开去，假设我们就这样子办节目的时候，这种谈话，你要是听到这种人在说话，你的心里第一反应就是这妈的肯定是，哪个地方有点白痴，有点问题，知道吧？当然，人家是这个伟大的世界首富，那这些都不是问题了，是吧？
这个我觉得他的对手只有是特朗普，哇塞，特朗普能搞他，他也能搞，他搞不了特朗普，反正也是他捧上去的，对吧？当初出了那么多钱，我都相信，如果没有马斯克，特朗普也选不上总统。
因为这次其实选票还是很接近的。
好，那感谢郭永泉博士，也感谢陈涛参加了本期的时事三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晚安，
拜拜。